恐怕我们忘记这句话指的是堕落的士兵的生命，但也适用于上帝的律法，尤其适用于许多人忘记尊重的一条诫命。那是一条没有以不可开头的诫命，相反，它强调的是当纪念。每周的安息日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为的是使我们得到益处和祝福。尊重这一天会带来许多祝福，家庭和国家将会因每周的安息而兴盛，在反思上帝及其圣言的过程中恢复活力。当我们记得使用上帝赐下的每周的安息日这一恩赐时，灵魂甚至身体都会觉得舒畅。亲爱的朋友们，欢迎你们，我再次被赋予了特权来向你们阐述上帝神圣律法的另一部分内容。今天我们要探讨上帝赐给我们的每周一次的恩赐安息日，这当然是基于十诫。上帝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中宣告的第四条诫命是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在申命记第五章中，摩西记录的第四条诫命是当照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上帝吩咐我们这样做是有非常充分的理由的，我很兴奋地想要告诉你们第四条诫命的背景和意图是什么。但在那样做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适用于全部十条诫命的第四个总原则。这个原则是违反上帝圣洁律法的实际犯罪行为可以分成两类。过犯之罪是指做了上帝禁止人去做的事，但还有疏忽之罪是指没有做上帝吩咐人去做的事。上帝说不可偷盗，我却走进邻居的家偷走了他的钱，那么我就犯了过犯之罪，那是过犯之罪。但还有疏忽之罪，例如如果我富足有余，看到一个邻居很贫穷，处在饥寒交迫之中，我却不施舍给他，那么我也犯了偷盗之罪，因为我违犯了你们当施舍给人这个命令，那是疏忽之罪。雅各在雅各书第四章十七节定义了这种罪，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们常常更多地想到自己的过犯之罪，更少想到疏忽之罪。也许这是因为上帝的律法总是说不可犯某种罪，但朋友们，实际上疏忽之罪远远多于过犯之罪。当我没有像我应该做的那样去爱别人的时候，当我没有高声诉说上帝的荣耀，而是保持了沉默的时候，当我没有向邻舍分享关于永生盼望的信息的时候，当上帝再次在我的生命中向我施怜悯，我却没有赞美他的时候，这个单子可以一直列下去，疏忽之罪显然要多得多。愿过犯之罪和疏忽之罪都让我们意识到自己每天都多么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和公义。探讨了那个原则之后，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上帝赐给我们的每周一次的恩赐安息日，那是上帝在第四条诫命中立定的法规。在我们探讨这条诫命本身之前，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来看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基本原则是第四条诫命具有永久性。作为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我们仍然有义务尊重每周的安息日。我们可以为此列出几点理由。第一，第四条诫命和其他九条诫命一样，都是上帝用手指写在石板上的，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上帝想要涂抹或重写第四条诫命。要纪念安息日并不是摩西设立的，当纪念安息日，这指的是一个已经创立的日子。当今时代和摩西时代同样需要达到上帝设立安息日的目的。上帝设立安息日的目的是享受他自己所创造的一切，以之为乐，那也是我们需要安息日的原因。 有趣的是，摩西在出埃及记第31章17节中写道，上帝第七日便安息舒畅。舒畅这个词是个很独特的词，上帝不需要身体方面的安息，但上帝看着自己的创造之功便觉得舒畅。舒畅这个词清楚地表明了上帝设立每周一次的安息日的意图，是为了让我们感到舒畅。所以新约中没有任何经文证明工作六日然后安息一日的这种模式被推翻了或改变了。新约中没有废除或禁止的事就按照旧约所吩咐的去做，因为旧约和新约同样有权柄。总之，我们要认识到十诫仍然是基本法，是上帝国度的根本宪纲。的确，在新约时代，有些礼仪律和民事律已经改变了，但安息日的道德属性没有改变。我们当然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来阐述第二个原则，需要单独的一节课来论证这个原则，即安息日在新约时代已经变成了一周的第一天，而不是第七天。现在我只分享一个证据来支持这个原则。如果你对比出埃及记第20章和申命记第5章，就会注意到守安息日的参考点改变了。在出埃及记第20章中，摩西或者说上帝自己在吩咐人守安息日时，以创造之功为参考点。然而在申命记第5章中，摩西以出埃及这个事件为参考点。以色列人得救赎成为了他们守安息日的参考点，此处把得救赎与安息日联系在一起。在新约中有更强有力的证据，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在七日的头一日复活的。从那以后，早期的基督徒就以七日的头一日为他们守安息日的参考点，这就把安息日从第七日变成了第一日。这一改变也与救赎故事非常契合，是于用来阐述美好的福音信息。在旧约时代，我们站在基督和他的作为之前，就像是旧约教会在盼望安息，工作六天之后安息日到来了。但现如今在新约时代，福音信息已经完全而清晰了，我们在第一天安息，在那一天展望自己的使命，然后做上帝呼召我们去做的事。所以基督的安息日是以基督的功德为支撑点，我们基于他已经完成的工作去做我们一周的工作。当然，这个日子的改变并不影响安息日的道德属性。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当上帝吩咐我们守安息日为圣日时，这条诫命的确切含义是什么？我建议我们探讨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上帝为什么设立这第四条诫命？第二，守主日为圣日的含义是什么？第一，上帝为什么设立第四条诫命？他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他赐给我们的特别的恩赐。以七天为一个周期，上帝在每个周期中赐给我们一天自由的时间，不必进行每日的劳作。在这一天中，我们可以得到振作和更新。在这一天中，我们可以在敬拜上帝的过程中重新调整与上帝的关系，以便我们能够为接下来6天的工作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当你们查考世界历史时，就会注意到每个按照圣经原则尊重每周的安息日的文化和世代，都经历到了上帝因他们尊重第四条诫命而赐予了他们极大的奖赏。守安息日显然有益于身体健康。安息日使我们暂时摆脱日常工作的忙碌、压力和疲劳，有益于我们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安息日显然能够更新和重建我们的属灵生命，使我们的心可以专注于属天、属灵之事。因为我们的心在一周之中常常会经历属灵的苦难， 但圣道和圣灵再次一起做工，使我们得坚固。当安息日我们与其他基督徒聚集在一起时，能够坚固我们与彼此团契的纽带。对于我们当中有些在世俗世界中工作的人而言，在整个一周之中，只有在安息日这一天才能见到其他基督徒。安息日甚至也能给我们农场里的动物带来益处，如果我们有一些动物的话。安息日甚至也能给恰巧到来的来访者和旅行者带来益处。当然，在圣经时代，当整个社会都停工的时候，就连旅行者也不得不停下他们的事来参加敬拜。设立安息日的目的还包括传福音，在这一天可以向列国展示每周一次的安息日的美好之处。朋友们，上帝知道每种关系都需要优质的共处时间。如果一种关系想要得到加深，就需要优质的共处时间。加深关系需要专注于彼此。在一周中工作的那六天里，我们大多数人都很忙。无论我们每日从事什么工作，都是在完成上帝赋予我们的使命。工作占用了我们很多精力，有时我们几乎没有剩下什么时间来专心思想造我们的主。所以，上帝以神圣的雇主的身份对我们说：看哪，六日之内你们必须做工，但安息日我把你们从日常的劳作之中解脱出来，赐给你们安息。那天是为你们分别出来的日子，不是为我和你们分别出来的日子。安息日那天不是闲散度日的日子，我们不要做出那样的结论。那天不是用来睡懒觉的，安息日不是用来花在你最喜欢的爱好上的日子，也不应该用这一天的时间来举办宴会或观光。不，上帝把这一天赐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用这个时间来安息，重新得力，重新聚焦在上帝身上。安息日是在共同的团契中听到敬拜上帝和进行慈善活动的机会。安息日使我们有机会放下平常会占用我们时间的事情，跟上帝在一起。这条诫命说：耶和华你上帝。所以当我们引用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二章27-28节中的话时，不要得出错误结论，因为似乎常常有人得出错误的结论。耶稣在那里对文士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如果你们考察这段经文的上下文背景，就会注意到耶稣在此受到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当面质问，指责他不守安息日，而当时耶稣所行的一切事都是美善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耶稣阐明了安息日不受那些规条的束缚，因为那些规条妨碍了那天的美丽之处显明出来。因为要遵守各种繁文缛节，所以安息日那天对许多犹太人而言已经变得几乎不能忍受了。所以基督的目的是再次把安息日救赎出来，阐明上帝设立安息日的真正意图。那么真正意图是什么呢？把安息日守为圣日是什么意思呢？圣这个词的意思是指分别出来，放在一边，使之与众不同。安息日与一周中的另外六天都不一样，在那六天中，我们做自己日常的工作，履行自己生活中常规和普通的职责。每个人各有不同的事情要做。你们中有的人去上学，在一周里都努力学习，有些人在家里忙于家务，另一些人在工厂里工作，或者在医疗领域工作。我们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挣钱养家。然后每隔六天有一天被分别出来，不从事那些平常的劳作。 上帝在创造之工中亲自设立了这种六日做工一日安息的模式，所以第四条诫命毋庸置疑地用当纪念开头。这种从创世之初就存在的模式一直延续着，上帝在安息日停下了他平常的劳作，我们也应当停下。上帝继续做他的护理之工，所以我们也可以继续为家人提供食物。当有人需要帮助或受伤了时，我们也可以照顾他们的孩子。我们生活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需要有人保障平安和安全，这些是必须要做的工作，这些工作显然而且必须继续进行。因此，想一想，当今时代有许多基督徒迫于政治环境或经济压力，甚至没有机会或自由把一周中的一天分别出来。那显然也是犹太人在埃及为奴时的经历。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能够以哪四种方式守安息日为圣日，从而反映出第四条诫命的意图。第一种方式是，我们坚决不能把礼拜天变成娱乐日。在我所生活的地区，很多基督教会把教会敬拜的日子定在周六晚上或周一晚上。问及他们那样做的原因，回答很简单，哦，那是为了便于人们用礼拜天放松娱乐、钓鱼或外出，所以他们可以去拜访朋友。他们不会有因参加教会敬拜而带来的不便，所以我们把教会敬拜的日子改在别的晚上。你们看到这背后的东西了吗？我们重新设定了在一周中敬拜上帝的时间，使之更好地适应我们的日程安排。那是私意敬拜，那不是上帝设立第四条诫命的意图。我提醒你们要记得上帝在以赛亚书第58章中所说的话，上帝在那里谈到了守安息日。我们值得花一点时间来听一听上帝在那里究竟说了什么。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你注意到在这节经文中，上帝如何表明了他要因人守安息日而给人极大的赏赐吗？那才是他的意图。上帝设立第四条诫命，不是为了从我们这里拿走什么，他为每个安息日设立疆界，是为了赋予我们赏赐。第二，那指的是守安息日为圣日，就是要我们停下平常的劳作。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在第四条诫命中，上帝的旨意还包括我们一周工作六天，以便我们借着一周六天的合法工作来供养家人，但每个第七日都是所有人的安息日。那不仅包括我们的孩子们，那还包括为我们工作的人，如果我们有仆人、雇员的话，甚至包括那天的来访者。当然，我在前面已经说过，那天不是用来睡觉或偷懒的，那一天要与一周中的其他六日以不同的方式度过。那一天不是用来随心所欲的做其他六日因为忙于工作而没有时间做的事情。上帝命令我们在那一天停止做工，是为了让我们有时间更加密切地关注上帝，思想他的话语，看他所做的工作，也包括他在大自然中所做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要用各种活动来填满这一天，那是我们偏离了上帝赐下这一天的真正目的。那就像去约会的一对情侣，他们单拿出一天来一起度过。 然而他们却没有共度美好时光，而是各自在打电话或做不同的事情。那样度过那一天，不能加深或建造他们的关系。不可否认，有些特殊人群需要在主日工作。我就是这样的例子，主日是我一周中最忙碌的一天。的确，从事牧会工作、医疗工作、安保工作等等的人，他们显然必须在主日工作。但是，对他们而言，什么仍然是很重要的？他们在六日的劳作之后，也要有安息日。就我而言，我的安息日通常是在周一，那一天是我的安息日，并且别人也需要记住，即使他们因着必要的理由不得不在主日那天工作，他们也应当守安息日。第三，守安息日为圣日，指的是我们应当把注意力集中于造我们的主，你的救赎主，你属灵的丈夫，你的天父主耶稣。朋友们，上帝赐下的那一天是为了让我们得到属灵的益处。我不可能比我现在将要引用的这位作者说得更好。在这一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上帝威严的圣道，花时间来进行私下的祷告和默想，然后我们和其他圣徒一起在共同的敬拜中与彼此团契，一起听道、祷告、唱诗，参加圣礼，借着上帝的圣道和圣灵，我们的灵魂得洁净，脱离了这一周来一切罪的污秽。那时，我们的情感再次被吸引，归向我们应当敬拜的那位上帝。当我们心中的败坏再次被征服了，团契的纽带再次得到了坚固时，我们恩典的宝库得到了充实，也更加尊贵了。那就是安息日带给我们的恩赐，是安息日的真正意图。我们想象一下，这一天就像是牧者呼召我们都暂时放下生活中的一切工作，回到他面前。他说，到这里来安息一会儿，来到羊栏里，听听我要说什么。我们得到了滋养，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喝水。然后第二天，我们又回到死荫的幽谷，我们将要去面对各种挑战、试探和职责。下面描述的这种态度是大错特错的。好的，我们尽快完成自己的义务，度过必须跟上帝在一起的时间，然后我们就可以做自己的事儿了。如果我们以那样的态度看待守主日，那么守主日对我们而言是讨厌的属灵负担，而不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愿你们作为家庭的头，合理地安排这一天，让这一天给你们的儿女带来属灵的益处。父母们，要留出时间来教导你们的儿女，那是这一天应当做的事。这一天不用上学，不用安排其他的负担。这一天的时间应当用来帮助你们全家人建立更好的关系，加深对上帝圣言的理解。那要求我们在供养家人时有稳定的生活和积极主动的思考。最后一点，即第四点，在这一天我们可以参与慈善事工。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在安息日那天行过很多施怜悯的大事。虽然那激起了犹太宗教领袖的怒火，但他只不过是在做主的工作。因此，我们也受到教导，要以基督为榜样，利用安息日来进行慈善事工。我们在一周中其他日子也许没有时间做那些工作，所以我们要学会那样的思考方向，使用我们空闲的时间来服侍我们有需要的邻舍。不是去帮他们捡草坪、购物、打扫房屋，那不是必须做的工作。相反，我们应当服侍他们属灵的、情感的和社交方面的需要。他们当中有些人很孤独，有些人很贫困，有些人吃不饱饭。 雅各指出，当我们看见一个弟兄或姊妹没有饭吃，却在敬拜结束时说，好了，祝你们周末愉快，穿得暖和，吃得饱足，而不是把他们带回家给他们饭吃，那是在犯罪。我们已经探讨了关于上帝的第四条诫命的主要原则，但并没有回答浮现出来的所有问题。我们可以做这件事吗？我们可以做那件事吗？这样的问题没完没了。朋友们，你我需要把原则应用到具体的情况之中，自己做出决定。这样做的最佳办法是什么？最佳办法是使用由几个问题构成的框架，借着这几个问题组成的框架来判断各种问题的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当我对待安息日这件事时，经常问自己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个活动是会使我更愿意以对上帝的属灵敬拜为乐，还是会分散我的注意力，使我们不能专心以对上帝的属灵敬拜为乐？它会给我的心灵和我孩子们的心灵带来什么影响？第二，这个活动能够帮助我的家人和邻舍，甚至那些不属于教会的邻舍，认真地对待主日吗？第三，我所做的事情是否只不过是在身体方面、精神方面或社交方面纵容自己？做这件事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是真的让我专心思想上帝，还是仅仅是出于自私的目的？我所做或所允许的事情保持了安息日的特别属性吗？当你看着这四个问题时，其实就不会再问自己最应当优先做的事情是不是去参加主日敬拜，聆听关于上帝圣言的讲解，明白上帝对我们说的话，并且一天两次更好。你可能会感受到第一场敬拜是起洁净作用的敬拜，因为我们往往是来自世俗的环境，主日在教会再次直面上帝的圣言。第二场敬拜往往能给我们带来更大更多的益处，因为那时我们得到了属灵的滋养，更深地明白了上帝的旨意和本质。在主日要再花一些时间进行个人私下的祷告和读经，这应该是没有商量余地的事。我们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总之，忽视主日会给我们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和教会生活的质量带来巨大的属灵损失。当我们没有与威严的上帝面对面相交时，当我们没有聆听上帝圣言中的真理并从中汲取营养时，当我们没有把与上帝的关系置于优先于其他一切的地位时，那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很大影响。事实上，通向灵命衰退和被盗的斜坡的入口就是违背第四条诫命。我在牧会过程中看到，当人开始在第四条诫命上妥协，不守主日时，就会渐渐地越滑越远。倘若他们没有背离真道，他们的儿女和孙辈也必定会的。所以，朋友们，第四条诫命开头的几个词是纪念、守。上帝知道这一天是多么神圣。有一首儿歌阐明了守或不守主日的结果。好好守主日，一周都知足，明天劳作有力量。但亵渎主日者，无论收获了什么，必有忧伤随其后。好了，第一块法板上的诫命就学完了。我们希望能够继续探讨第二块法板上所写的上帝的诫命，它们也同样优美而宝贵，也反映了上帝对我们之服役长阔高深的爱。非常感谢你们，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希望你对上帝律法的理解和认识程度因着这节课中所探讨的内容而加深了，请下节课继续与阿诺德·福古斯特牧师一起探讨上帝律法中所显明的上帝的荣耀， 下一课的标题是第五条诫命。